919演义第五回，傅作义始终担心张学良对他报复，因此每日里是提心吊胆。结果怎么样？张学良对他不但没有报复，相反对他相当尊重。在禁军改编中留下四个军，张学良把傅作义提升为35军的军长，由师长提升到军长，那不容易啊。与此同时，张学良还建议国民政府任命傅作义做了绥远省的省长，因此36岁的傅作义才得以率部进绥，即军政大权于一身，开始主政绥远，成了封疆大吏呀。那位说这怎么回事？后来傅作义才明白，闹了半天张学良这堂堂的东北汉子，最重义气，最识英雄。为什么我们说将军额前跑下马，宰相肚子能撑船？啥意思？就是做大事情的人胸怀都是宽广的。过去是跟傅作义交过手，那是各为其主，不得不如此。现在是一家人了，还能斤斤计较那些恩恩怨怨吗？他发现傅作义是个人才，率领一师之众坐守孤城涿州，自己率领4个师的兵力，又是飞机又是坦克，攻了3个月硬是没拿下来，反而伤兵损将，大败而退。可见傅作义那是个人才。什么叫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啊？这就是一将难求，对人才就得重用，因此提升了傅作义啊。当然了，傅作义从心往外感激张学良将军。傅作义和一干大员率着自己的人马从山西过黄河进入绥远，一路之上但见白云渺渺，绿草苍苍，牛羊如珍珠一般点缀着无际的草原，往北边望去是阴山屏障，蜿蜒千里，共卫着山南那肥沃平展的阴山平原。当地有一首流传千古的民歌，专赞那阴山草原之美。歌中写道：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多美的词儿，多么生动啊。阴山平原之南，黄河滚滚东流，提供生生不息的灌溉之力。再往西去，过了西山嘴儿，就是著名的河套平原，但见乌拉山和两狼山连起手来，形成一个弧形的弓背，依山而过的黄河呢，就像一根金色的弓弦，扣住了肥沃的800里河套。正所谓黄河百害为富一套，即是如此。按这黄河呀，经常泛滥成灾，给老百姓带来的苦难太多太多了。但是为富一套，就这河套地区是富的流油。绥远的风光虽然壮美，但绥远的贫苦荒凉和混乱也使得傅作义是触目惊心呢。就在这一地区，匪患横行，政治紊乱，经济萧条，金融枯竭，是灾祸连连，人民饥寒交迫，流离失所，生活是困苦不堪，那简直困难的没法再困难了。比方说1929年闹天灾的时候， 竟出现过恶福遍野、人吃人的人间悲剧。而对这样一个烂摊子，不说硬话，不做软事的傅作义就开始了他在绥远的经营，而且一干就是18年嘛。各位啊，人这一生有几个18年？这可叫拉起线的干活，这叫是骡子是马牵出来溜溜。作为地方官员，那就是说那句话，为官一任要造福一方啊，老百姓的眼睛是最亮的，老百姓也是最容易满足的。比方说兜里的零花钱多了，衣服穿得好一点，餐桌上丰富一点，交通便捷一点，哎，老百姓都满足。他会经常讲，看见没，这条大道是某某某省长在任的时候为我们修的，到现在依然提供着便利。某某大厦是某某官员在任的时候修的，感到光荣和自豪。难道说老百姓不容易满足吗？但是官呢，就怕老换，没做2天成了升官徒了，肉他走了，拍拍屁股又换了新地方。到了新任所，还没了解明白怎么回事呢，又调走了。就像这样的官员，就是有能力也难以施展，有抱负大伙也看不见。咱们还说傅作义，在一路之上他就想好了，要想经营好绥远，首先是清除匪患。这土匪是不剿不行，万人痛恨呢。绥远的匪患是极为严重，约有3万多支长枪短枪散落在土匪流寇手中。有名的大小土匪，像什么王英、卢占奎、高世修、苏雨生、赵有禄等几十股，小股的更是多如牛毛，光有名的匪首就有265人。这些土匪是打家劫舍，草菅人命，奸淫无度，民无宁日啊！对他们不下狠手是不行的。傅作义主政绥远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清乡剿匪，收缴枪支，并且主张乱世用重典，浮皮潦草的不好使。傅作义对大小土匪采取区别对待的办法，对小股的土匪们分别动员亲友，对他们说服，让他们改邪归正，由亲友聚宝发给免死证，不追究旧恶。哎，带回武器上交的，政府还发给奖金。经过广泛宣传和认真执行，许多小股土匪纷纷离开匪巢，返乡为民，这样就大大瓦解了土匪的士气，动摇了土匪阵营。那么对大股土匪则动用武力严加追缴，这些在老百姓面前为非作歹、不可一世的惯匪流寇，在董其武、孙兰峰这些武器精良、训练有素的精兵强将面前，被打的是四散潜逃啊。什么叫邪不压正？真要动用真格的，那土匪算什么呢？那是乌合之众啊。到了1932年的春天，傅作义开始清剿王英等大股土匪。这王英啊，号称河套王王同春的长子，在河套有很深的根基，在绥远诸多匪首中势力是最强的。有人呢曾经劝过傅作义，要想在绥远站住脚，哎，就得取得充足的粮饷，要想取得充足的粮饷，就得站稳河套，王氏家族是得罪不得的。傅作义对此论是嗤之以鼻，毫不犹豫的首先拿王英开刀，向盘踞在河套的王英是发动进攻。 王英在河套是无法立足了，在土匪杨教峰的掩护下向绥东逃窜，在卓子山被孙兰峰团和董其武团给包围，他带着3000多匪徒大部分被歼灭。另一屋土匪苏雨生接受了山西军阀赵成寿的收编，官兵马匹由包头装上火车开往大同，车道几名被傅作义部队包围，全部缴械投降，仅苏雨生等少数人逃走。盘踞在固阳的陈德胜匪部被孙兰峰从大青山背后驱赶到济宁附近，落入董其武的包围圈内，全部被歼灭，匪首陈德胜被击毙。为彻底根除匪患，对逃往外省的匪首动向也密切予以关注。匪首赵有禄逃到陕北之后，摇身一变当着陕西军阀景岳秀的上校参谋。1935年，他以这个身份大摇大摆地回绥远探家，被副军排长刘丰初抓获。景岳秀来电营救，傅作义是置之不理。几天之后，就在济宁张榜公报，执行枪决，是绝不姑息。在绥远东莞辖区内最大的匪首是白六子，擒贼先擒王啊。傅作义令其爱将董其武下决心将其剿灭。白六子一贯流氓成性，凶暴无比，民愤极大。董其武领命之后，先派出侦察兵跟踪稽查了2个多月，终于在一个月光明亮的夜晚，趁其熟睡之机，将白六子包围擒获。在等候省政府处决白六子的拘审期间，兴和县财政局长王子甲请董其武吃饭，一见面王子甲就拿出一张2万元的支票递给了董其武，说：哎，团长啊，实不相瞒，白六子与我有宗族之亲，请团座高抬贵手，刀下留人吧。董其武一听此话，狠狠的啪一拍桌子，气愤的说：哼，我平日把你看作是开明士绅、政府要员，而你却把我看作贪官污吏。告诉你，我董其武绝不是那号人，傅作义的部队也不是这个部队，你趁早死了这份心。董其武把支票摔到桌子上，愤怒地说：你呀，错打了主意了，甩袖而去。王子甲还不死心，他想当官的哪有不爱钱的，可能是嫌钱少吧，所以几天之后他又来到董其武的团部，一进门就掏出20捆现金，说：请董团长开恩，白六子和我终生忘不了您的好处啊。董其武冷笑了一声：嘿，我不知道两县的百姓忘不忘得了白六子的好处，你去找他们开恩吧。他又厉声说：你身为国家官员，却为了一个罪大恶极的土匪大肆行贿，我今天就要拘捕你。来人！王子甲见势不好，是转身就跑啊。为了尽快处决白六子，以防夜长梦多，董其武再次把白六子的罪行及其捕获的经过写了报告，带着卫兵亲自去省城归绥起诉。因白六子早已是省里在案的惯匪，且有多条人命，被省保安司令部迅速批准执行死刑。董其武从省城回来之后，很快就召开了宣判大会，对白六子执行枪决，全县百姓无不拍手称快呀。几天以后，兴和县政府也根据董其武的禀报， 撤掉了王子甲财政局长的职务。你说这种官不撤能行吗？傅作义乱世用重点，快刀斩乱麻，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基本上肃清了危害绥远多年的匪患，给全省民众一个亲和的环境。这就是傅作义主政绥远的德政之一。除了剿匪之外，傅作义认为绥远经营建设的当务之急是兴修水利啊。1931年，傅作义刚刚进驻绥远，就抽调了4000多士兵参加挖掘民生渠的建设。这些生龙活虎的士兵在傅作义将军有力的动员下干劲倍增，但见几十公里长的渠岸上是岩丘飞舞，车马如梭，工程进度是突飞猛进。1931年6月20日，民生渠举行开闸放水典礼，黄堂堂的黄河水滚滚滔滔流进2丈多宽的大渠中，哗哗作响，渠岸上上万军民是欢声雷动，共庆丰收有望。傅作义紧接着又提出修理河套山区，整理大黑河沿岸水利，修挖幼女垦地区，经过年复一年持续不断的投资水利建设，绥远地区的水浇地迅速增加，为以后的农业丰收打下坚实的基础。傅作义是一个有远大抱负的将军，他把治理绥远当作一项长期的事业来经营，一切都从长远打算，一切都从根本入手。为此他研究了国内外多种社会学理论，他非常欣赏梁漱溟的乡治学说。梁漱溟认为，中国根本问题不是对谁革命，而是改造文化，而改造文化最有力的手段就是普及教育。傅作义啊，对绥远教育工作非常重视，在一段时间内他亲自任教育厅厅长。作为一个当家人，他紧紧抓住关键问题，对教育经费始终保持足额供给，规定大部分教育经费由财政厅省库直接保障，并制定了绥远省教育厅管理教育款产办法和绥远省各县局管理教育款产办法，规定了严格的专款专用制度和税收保障制度。傅作义还为省立小学的教师增加工资，每月30元左右，这些钱可是一笔不小的数字啊！当时可以买1400斤面粉。为提高各中学的教学水平，他还让省教育厅把吉林省女教师董祝年、宣化数学教师赵树堂等名牌教师聘到绥远兼课。赵董二人本职及兼课收入每月均在150元以上，当时在绥远穿蓝布大衫的教书先生能有这么高的收入，真是相当难得呀。为了培养人才，资助贫困学生入学，傅作义还实行着中学学校学生奖学金制度，考生分别按考分高低发给奖学金，所得奖学金足够一年的饭费，加上县局津贴和考入国立大学的省津贴，家庭贫困的优秀生不用家中出钱就可以从中学读完大学，这样便把中学生引导到刻苦用功考上大学立志成才的道路上来。傅作义特别重视儿童教育，他要求各县不仅要把失学儿童彻底摸清，而且要采取措施尽力减少儿童失学。1933年，傅作义制定了绥远省教育厅实施短期义务教育计划， 目标在于使全省十岁以上至十六岁以下的失学儿童均得受到一年义务教育，并计划七年内普及全省短期义务教育，在省会及各县城的小学内附设短期小学班150班，每班40人作为实验班，第二年再增设200所学校，强迫省会及各县县城失学儿童一律入短期小学，受一年之义务教育，从娃娃抓起，不惜使用强迫之法，注重社会教育，教授农民课本什么珠算了、常识了和习字。傅作义呢，还举办了职业学校，充实了绥远农业职业学校，增设了畜牧科，以培养科学种田和改良畜牧方面的技术人才。在傅作义的这些措施下，绥远省的教育状况有了很大的改观。到了1933年的10月，绥远省立小学即发展到8所，学生达到了1610名，县级小学达到了635所，学生达到了23775人，省立中学2所，男师范学校2所，女师范学校1所，中山学院1所，私立正丰中学1所，共有学生1000多人，私塾则达到了1020所，学生达到了17529人。从1931年到1937年的7年里，傅作义是踏踏实实、兢兢业业治理和整顿绥远。在经济建设方面呢，以加强农村建设、发展水利、植树造林、推动农业改良、培植良种、推广先进的种植方法来建设农村，同时整顿金融，兴办工商实业，积极兴办教育，开辟现代交通，发展邮电通讯，使绥远地区出现了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的大好局面。爱之深，才能恨之切。傅作义深深爱上了绥远这片热土，对胆敢侵犯绥远的日本强盗是绝不手软了。在1937年到1943年，傅将军率绥远军民在辽阔的绥远大地发动了震惊中外的红格尔图阻击战，收复百灵庙，还有大庙战役，给日本鬼子以迎头的痛击。